兄姊妹，主里平安。那今天在主的面前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想本来想要继续再讲耶稣雅，但是相隔了一段时间，可能前面的一些的讲过的东西可能大家都已经接不上去了。但在思考在预备的时候，我想有一个课题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其实都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就是有关于我们怎么样来克服沮丧跟忧郁的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沮丧过吗？有吗？有忧郁过吗？啊，严重吗？对，每一个人不同的事情因人而异哈。有些人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对不对？有些人就觉得，哎呀，太难搞了，对不对？就好像我女儿看到蜘蛛，她就啊，这里啊，蜘蛛，她就很怕。我呢看到蜘蛛就拿那个鞋子就啪就把它打死掉了。每个人对每样事情反应都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发现啊，在基督徒当中啊，也有很多基督徒都常常处在沮丧跟忧郁的里面。那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些的资料去了解哈。根据美国卫生部的统计，10%的美国成年人呢，在一生当中至少会有过一次重度的忧郁。而他们也发现呢，到精神医院里面的这些的病人会患病啊，患精神病的病人当中，有75%有过不同程度的忧郁的问题。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情。然后呢，世界卫生组织它曾经做一个估计，21世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第一号的健康杀手是谁？啊，心脏，对不对？是心脏那种心脏血管疾病的问题。第二个杀手呢，就是忧郁症。21世纪他们估计是忧郁症。然后你知道吗，美国的研究估计里面发现，美国每一年呢，你猜猜要花多少的经费，医疗费来治疗忧郁症，你猜？我看了这个数字，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400亿，每一年400亿美元。所以弟兄姊妹，我也了解了，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当我一辈子我也观察，我也注意，其实有蛮多的弟兄姊妹有某种程度的这种的沮丧还有忧郁在他的心中，在情绪的里面。也是跟别人聊天，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听他讲话的语气，你听他的那种的表达的方式，其实你大概知道他现在处在一种很沮丧很忧郁的里头。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开始会低落，对不对？情绪开始低落，起初我们会很惊慌很惊吓，一个很不如意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又很惊慌，你会很惊吓，慢慢的变成怎么样，慢慢的你会变成从惊慌就变成是一种愤怒，会不会是这样？愤怒就变成失望，失望之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沮丧，长期的沮丧下去呢，这个人就变成什么？变成忧郁，会有忧郁症。也许我们很快你会想一想啊，这个过程都是我们都会有，可是我们没有想过啊，当一个人突然碰到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什么，就被吓了一跳。又或者我们碰到一些疾病上的问题，被解雇 lay off 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常常看见的。那严格来说，弟兄姊妹，这些这样的问题哈，沮丧我们常说就是一种灰心丧志嘛。那么忧郁呢，或者是我们叫抑郁这种的心呢，其实心里面就有一种愤恨，不能够申诉，而一种烦闷，开始产生一种烦闷，里面有一种恨，有一种愤恨，可是没有办法讲出来，就开始有一种烦闷。那严格来说，沮丧跟忧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呢都是和情绪低落有关的。所以每当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有两种负面的情绪，沮丧跟忧郁，其实渐渐的同时是出现的。而且你发现呢，这两个沮丧跟忧郁这两个东西就会联手的缠着你，这个人缠累着你，他想要把你拖垮。所以今天我暂且就把它通称沮丧跟忧郁，我就叫它称它为忧郁，通称它为忧郁。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在我自己的侍奉的里面，甚至在我亲人当中，也是碰到有很多这种在沮丧在忧郁的当中那种的非常痛苦的那种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现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用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过去的礼拜你是不是在一种很沮丧很忧郁的里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靠着主的话，我们能够去克服它，能够战胜它，让我们过一个开心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经济方面，对美国每一年要治疗所谓的忧郁症，要花400亿美元来做这个事情，要耗费那么多。其实我发现弟兄姊妹，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忧郁其实也影响我们这个人各方面，其实有个很大的伤害在里头。难怪圣经有一句话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常常很多时候在极度的那种的沮丧跟忧郁的里面，人所想走的一条路就是自杀寻死的一条路，来了断自己的一生。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想过想死，苦到一个地步，沮丧到一个地步，丧志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你想死，于是你会想死的去耶稣那边多么好，太苦了这个世上。有这样的人吗？举手一下好不好？不敢举。我看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在箴言15:13教导我们一样事情，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他说什么？心中喜乐，脸带笑容；心里忧愁，脸带苦容啊，不是。他说灵被损伤。一个人如果他不喜乐，他不能够一天都是在沮丧当中、忧郁当中，不能喜乐起来，其实是他的灵里面是受到损伤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里面灵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常常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沮丧跟忧虑这个问题。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列王记下19:1-18。我想透过这段经文今天因为我们等会有会员大会，可能也讲，我想可能讲不完的话，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再讲再谈这个事情。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下19:1-18，对不起，列王记上19:1-18，我们看一看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沮丧跟忧郁的问题。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当中，当我们懂得怎么样处理它的时候，就不至于导致发生一些的悲剧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在这种处境的里面，在香港有一个香港大学的经济系的一个教授，他有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他的太太跟他一起吃饭，在吃饭还没有吃完的时候，太太就开始在那边一直哭，告诉他郁郁寡欢，告诉他在工作上面对怎么样的困难，他怎么样一直哭。先生呢就尽量的就安抚他，让他情绪能够平复下来。所以能够看见呢，他太太其实是长期处在一种沮丧跟忧郁的里面。为什么？他在分享的过程一直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胜任，没有办法应付很多公司里面的人事的问题，那种各样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去应付。他跟他先生一直讲这些事情，他说他受不了了什么什么的，他先生就安抚他。后来吃完饭了之后没有多久，他先生也没有留意到，他太太就走到去月台，就这样子一跳 就跳下去，就这样死掉，才31岁，留下两个儿女。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当中你也发现有一些人也会自杀，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我们周围的人也没有留意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其实已经极度的处在一种沮丧跟忧郁的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也爱莫能助，不能做什么。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透过这个信息，至少在你生命当中，你自己当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要去面对它，怎么样去靠着神的恩典去亲近神，让神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姊妹请来。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夜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古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了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着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走的路甚远，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一些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岂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岂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耶和华，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有高哈瑟做亚兰王，又高宁士的儿子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绝续，将来躲避哈瑟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以巴利亲嘴。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恩主，你的宝血厚厚遮盖讲的人，也求你的宝血遮盖这个会场，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再次求主真理的圣灵，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在当中来高举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弟兄姊妹心中里面一生的帮助。我这样祷告，全不配，全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沮丧和忧郁的表现是什么？你看这段经文，我们很快带过去，对不对？你发现沮丧和忧郁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弟兄姊妹，以利亚当他处决了巴利的先知，在第18章，他把450名的巴利的先知打败了之后，热爱敬拜巴利的王后耶洗别叫使者去告诉以利亚，第二天我就要把你打死，我要把你杀死。第3节说什么？当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个反应是什么？他见了这个光景，他怎么样？他逃命，逃到哪里去？你说，犹大的 第三节有没有？第三节是什么？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哪里去？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你发现别示巴在哪里？如果我们看地图，简单的说，是在耶路撒冷啊，不是在北国的境内哦，是在南国，南国的犹大南边境界以外的外面的一个地方，是巴勒斯坦最南端的一个地方。他逃到那边去，然后第四节呢，还加深一句话，你能看见啊，一个在忧郁沮丧的人是一种退缩的心态。第四节说什么？加深了那种退缩的心态的严重性。他说什么？自己怎么样？第四节，弟兄姐妹看圣经，自己在旷野怎么样？走了一日的路程，甚至到第九节，你发现啊，第九节他躲在哪里呢？他躲在哪里？躲在洞里面，他不想见人。沮丧和忧郁的人有一个心态，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首先是一个退缩的心态。你发现吗？他不想见人，他退缩，他甚至把他的仆人留在哪里？留在别示巴，他连仆人他也不想见，他又在逃，一直跑，一直跑。那许多有忧郁的人都有同样的以利亚的表现，想怎样？想远离人群，走得越远越好。他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加上以利亚最后也把他的仆人留在别示巴，然后他继续走一天的路程在旷野，然后躲在洞里面。沮丧跟忧郁的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倾向，就是不想见人。你有没有有个时候很烦了，你不想见人，你不想跟一群人在一群人的当中？第二个心态是什么？寻死的心态。与沮丧跟忧郁的表现，一个寻死的心态。以利亚在情绪嫉妒的极度那种的低沉跟痛苦的当中的时候，他求死，是不是？他跟神说什么？第四节你看，他说，他对神说，神啊，罢了，求你取我的命。你们注意，一种寻死的，一种求死的一种心态。那忧郁的人，他在一种很极度的情绪低落的里面，他会很不开心，他会忧伤，他会自哀自怜，甚至呢，他会自己躲在一个地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自己流眼泪，在那边哭泣。他们会觉得自己太凄惨了。怎么样才能够了结这么痛苦的经历，这么痛苦的感受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他想到什么？他认为死是解决身心灵痛苦的最好的方法。你太痛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你发现有沮丧、忧郁的人啊，忧郁症的人，甚至到一个忧郁症的人，有个问题是自卑的心态。什么自卑的心态呢？你发现第四节说什么？因为他说什么？以利亚说什么？说我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跟别人比较一下，他觉得他自己太自卑了。他求死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他说什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跟神说，他觉得自己比不上他的祖先，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都完全否认自己的价值。以利亚在这种沮丧跟忧虑的一种忧郁的这种情绪的里面，他竟然忘记了他自身的这个价值，他自己的价值。他忘记了，在前面我们不是看见吗？还有这个伟大的神怎么样曾经使用他，让他能够胜过那些拜假神的人。他曾经祈求神，神啊，求你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就没有一滴水滴下来。还有神听他祷告，从天降下烈火，当他跟巴利的神在斗法的时候，巴利的神用刀刺自己，啊，用这样的方法求他们的假神，求巴利神降火，看谁才是真神。求了老半天，遍体鳞伤，血都流了，没有事情发生。以利亚只要向天望一举手，神啊，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耶和华真神，火就降下来，而且烧到什么？连那个沟坛旁边的沟的水全都烧干了。弟兄姊妹，你发现吗？ 一定要到一个地步，他完全忘记他自身的价值，他完全忘记了神曾经怎么样使用他做成这个事情。一个自卑的心态，这是忧郁的一种的表现。弟兄姊妹，有研究报告，有人研究指出一样事情，80%忧郁的人都表示不喜欢自己的。患忧郁症的人，我告诉你，他们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照镜子。照镜子，他看到了自己，他不喜欢他自己。他看到自己这个样子，他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在你的网上，你去 Good TV 去看 Good TV 那个真情部落格，里面有讲到香港的天后郑秀文，香港的天后啊，歌星天后郑秀文，她后来信了主，她信了主，她讲她的见证，其中一个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拍完了《长恨歌》之后，别人以为说她患了什么绝症啊，什么一大堆，后来她自己讲出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严重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一个礼拜不刷牙不洗澡，甚至一个月不照镜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忧郁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丑陋、很邪恶，一点都不像其他人那么样的良善、那么样的美好。他会感觉到他自己并不被人爱，他也不值得别人爱，因为他逃避，他有种退缩、逃避的心态。这是很痛苦的。这是很痛苦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当中有人都经历过，牧师也经历过，我经历过。第二个呢，请你看圣经，沮丧跟忧郁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你看见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简单讲，你发现一样事情。当以利亚他一听见耶西别要他的命的时候，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第三节里面讲一句话，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逃命，有没有？逃命是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一个人会沮丧会忧郁，其实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生命受到了威胁的，他有害怕。这种威胁，生命受到威胁产生的害怕，其实是遭受压力的一种的反应。一个人长期在压力的里面、压迫里面，就会导致一个人变成是一个有忧郁的人。因为忧郁的人，他害怕怎么样？他不能应付他眼前的工作、他眼前的事情、各样的困难，包括他的痛苦等等，他没有办法，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应付了，所以他心里面很害怕。这也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要很小心。我们在这里工作，我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工作非常的忙，你生活太过繁忙紧张，压力自然就大，其实就会产生忧郁的问题。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们小组曾经帮助过一个人，就是范飞姊妹还有就是国辉他们那个小组帮助过一个人，10年前来过我们教会，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最后呢10年前来过我们教会，但是呢都不信主，他不愿意接受主。啊，这是他后来自己分享，他自己告诉我们，10年后发生什么事？他被 lay off， 他整个精神崩溃，走出家门不会回家了，不会回家了，他才吓呆了，打电话到处找找不到，后来是怎么？是警察把他送回来。哎，弟兄姊妹。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哦，聪明绝顶哦，因为忧郁连回家都不懂。感谢赞美主，他信了耶稣，后来他们小组为他祷告关心他，他信了耶稣，他生命改变了，现在公司派他到好像在大陆去北京去了，整个生命翻转过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吗？他怕，他心里面害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生活太过紧张压力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能够 control 的时候，你知道我知道有很多家庭公司很压力，回来呢又不懂怎么样 handle 跟太太讲话，讲两句话又吵，跟孩子呢又不能沟通，我告诉你这种生活苦不堪言，我告诉你是不是？ 害怕。有很多人到一个地步，久而久之怎么样，自己处在那种沮丧跟忧郁的里面都不知道。所以到一个地步，有一些我认识的，你看啊，新闻里面常常都有的，就怎么样，就死在家里面自杀，就是这样。太太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杀，不是好好的吗？孩子也觉得莫名其妙啊，做太太的也是很辛苦，嫁了一个丈夫不是那么好，常常跟你怎么样，跟你抬杠，跟你赌气，但是呢你又是一个基督徒，我又不能跟他离婚，里面积的那种烟气恨，跟谁讲？如果你又不去小组，你又没有一个同心的人跟你一起讲，发泄你内心里面，就闷在里头。所以有很多啊，我发现在我教会的侍奉里面，有很多姐妹都患有忧郁症。因为怎么样，苦啊，忧郁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忧郁是什么？里面有愤恨，没有办法申诉，久了就变成一种烦闷。求主帮助我们，害怕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绝望，使到他沮丧犹豫的原因是因为他绝望。当他求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一定要求死，他说什么？耶和华罢了，取我的性命吧。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什么？他心里面绝望。我们也可以从第十四节、十节跟第十四节的感受，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绝望。这里是一个绝望，也是一种愤怒。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以为以利亚，他以为他是唯一一个为神大发热心而忍难活命的那个先知。他甚至对神的方法，神用的方法，他感到怎么样？他很不满，他很怀疑神。因为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属灵的光景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以色列人没有因为他之前行的这个神迹，他们整个属灵的情况有所改变，神之前所彰显的大能没有得到预期的果效，他就以为什么神所做的根本没有用，他的情绪使他失去了理智和信心，因此他就掉进一种失望和绝望的一个深渊的里面。你发现沮丧跟忧郁的原因在以利亚的身上，就是因为他绝望。以利亚这种绝望的感受其实反映了他对神的信心怎么样软弱了，他逃跑，他求死，跟证实一样事情，他怀疑神你的能力和信实有问题，他怀疑神，他信心开始动摇了，他没有办法。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留意，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开始对神怀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魔鬼邪灵可以令人忧郁。谁有这个经历？在撒母耳记上16章23节，那个人是谁？扫罗王。魔鬼很多时候当他看见我们开始意志消沉，信心消沉，什么都开始往下的时候，魔鬼很多时候也会令你产生忧郁。所以很小心弟兄姊妹，当扫罗王开始忧郁忧愁的时候，心里面不开心的时候，谁帮助他？是谁帮助他？大卫。大卫在他面前怎么样弹琴赞美神的时候，鬼就跑掉了，他心里面就欢喜快乐。这是一点。还有呢，一个人为什么忧郁，为什么沮丧？因为太累了。你发现弟兄姊妹啊，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有一个很激烈的征战，有没有？第十八章，对不对？非常激烈，那个征战，那个属灵征战非常的激烈。然后呢，又记载他又在王的马车前面奔跑了20里的路，走了20里的路，又从耶斯列一直走到别斯巴，大约记载有70里的路。接着呢，现在呢，他又怎么样？又走了旷野多年的路，一天的路程，有没有？他非常累了，他就躺在罗藤树下就睡着。 他非常一个身心灵太累的人哈，是可以产生忧郁的原因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要很小心啊，不要太累，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啊。有些姊妹哈，上班回来了，看到家很乱啊，心情也很乱，对不对？啊，但是你身体很累啊。通常在这个时候啊，情绪也不太好啊。让牧师在这里说一个，做一个中间人，说一个公道话。弟兄，你也不要要求你太太回来还要帮你收拾那么多的东西，放过他一马，关心他一下。如果他很累，他开始发脾气，他很累啊，发脾气就证明这个人很累，你懂不懂？心灵累，身体也累，你都让他怎么样好好的去休息。我现在跟我师母过去也因为这个事情，侍奉很忙，回到家他也忙，我也忙，家很乱，我也有所要求，他也有所要求，大家就在这过程里面就会争吵。后来我们开始学一样功课，如果累了算了吧，不用做了，碗先暂时不要洗了，也不大不了，衣服迟一点嘛，就算那些衣服穿多一天就怎么样，错吗？秀一秀嘛，不错啊，错了香水喷多一点嘛就可以了嘛，有什么好吵的，你懂吗？有什么好吵的？你说把他家弄得七钱不离。你说我师父回来的时候最气的是什么？你刚刚在教会哇，跟弟兄姐妹祷告很火热很火热，回来的时候看到哎，怎么碗没有洗，有什么地上有什么黑黑的，怎么做什么来的，是什么粪呢还是什么，又不是是葡萄干，原来是不是什么，哎呀他也累了，因为他也要帮忙孩子，要做其他的事，有必要吗？有必要吵吗？吵什么？后来学一个功课，生活够苦了，为什么还要制造苦？对，管他的。哎，我告诉你，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 good night 啊，拥抱一下就好睡。以前呢没有，因为看得见就吵了，晚上睡觉，你说我睡得着？何必呢？太累了，弟兄姊妹。最后我讲了，我就要停，因为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怎么样来处理，好不好？这是你要知道的原因。你知道原因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处理。最后一点，消极的思想，消极的思想，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思想很重要。我发现思想非常重要。我常常觉得要学习逆向思想。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前面提到，以利亚他两次对神说什么？我为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熟悉圣经的人知道，这个说法是有问题，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这个思想是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如果你看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三节，有个敬畏神的人叫做俄巴底，他曾经告诉过以利亚说什么？王后耶洗别想要杀害先知的时候，他把100位的先知藏在那里，分别50个50个藏在洞里面供养他们。他跟他讲过的。可是你发现，其实以利亚虽然我们说他是伟大的先知，他也蛮骄傲的，他没有听进去。当俄巴底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听进去。你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知道，他说什么？全部先知死光光了，现在剩下我一个啊，上帝啊！你知道他没有听进去。俄巴底说没有，之前已经跟他讲，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耶洗别还没有追杀他的时候，已经跟他讲了，我已经藏起来了这100个，他没有听进去。其实他，我从这一点我觉得他是蛮骄傲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忧郁，是因为什么？负面的思想，我们用负面的思想看这个世界。我们用负面的人看这个世界，用消极的方式去解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的经验，我们只注意到失败和失去的人和物，你说是不是？我们用很消极的思想看这个世界。第二呢，我们用很负面的思想看自己，因为我们人啊，特别一个人骄傲，你知道是什么？特别喜欢什么？跟别人比。 对不对？跟别人比啊，人比人气死人啊，跟别人比啊，比一下子就觉得哎，好像我不如他，觉得自己无能。在教会里面，哇，某某弟兄你看在教会多么好，因为在公司里面他又高有高位，他住的房，他住的房厕所二十几个厕所，他的家，我的家只有两个半厕所。你以为没有人有二十几个厕所的家？有，我开的 Toyota Corolla， 他开什么 Lexus， 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价值，这是负面的思想。弟兄姊妹，这是错的，因为上帝看我们的价值比这些更重贵重，对不对？他连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是罪人，还为我们死，我们价值难道不比这更贵重吗？可是人常常就是这样，我们拿世界的眼光，世界的那种衡量来看我们的价值。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自找苦吃。真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在比较，哎呀，我跟我那个传道，哎呀，我那个同学现在，哎呦，带领整千人的教会，哎呦，不得了，哎呦，还拿了博士学位，哎呀，越比了心里面就越不平衡，哎呀，最后的话自己搞了一大堆，何必嘛？何必嘛？就是帮助我们哈。我讲到这里，我想我就要停止了。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来看？我们用负面的思想来看未来。怎么说呢？我现在困难，我认为我现在困难还会继续延续到嘛？延续到未来。我们有这个困难，我们觉得未来的生活也是充满着痛苦的，啊，沮丧跟忧虑的人常常会犯这个毛病。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对忧虑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消极的，一切都是悲观的。好，弟兄姊妹，我讲在这里。我们前面讲到，沮丧跟忧虑的表现是什么？你想一想，现在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情绪的里面，你有没有这种表现？你开始退缩，对人对很多事，你开始退缩，把自己躲起来，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一种，常常有一种好像想，哎，死了算了，一种这样的观，一种念头？啊，又或者你看见你找到了，为什么我会沮丧，我会忧虑，是不是我有东西害怕，我是在害怕之中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我有没有一种可以这样说，我前面说了什么，有一种绝望，你开始有一种绝望。又或者你说你觉得太累了，你有没有常常觉得我好累哦，我真的好累。或者你有些消极的思想，用消极的思想看这个世界，用消极的思想看你自己，用消极负面的思想看你的未来。那盼望有机会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上帝怎么样来帮助以利亚来处理这种沮丧和忧虑的一个这样的情绪，让以利亚重新的起来，走人生的道路，有力量走他人生的道路。我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能够喂养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看见，主啊，你向我们启示，看见你是关心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位的上帝。不但这样，主，你也关心我们肉身的需要。神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有一位这样子可爱那么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